梁山的跳蚤市场开放了，附近的百姓能来的都来了。这哪里是跳蚤市场啊，简直就是淘金大会。宋江为了让梁山库存尽快清空，定价都是挥泪大甩卖的跳楼价，只为市场价格的10%，价格便宜到你想都想不到。为了激发老百姓上梁山逛跳蚤市场的积极性，宋江特意交代宋清和朱富，凡是来逛跳蚤市场的百姓，吃饭一律免单。也就是说，梁山上既有便宜东西卖，又有免费的午餐吃，这种好事哪儿找去？幸亏梁山库存比较多，不然根本撑不到10天。热烈非凡的10天终于过去了，到了跟梁山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宋江准备安排李逵放火烧房，被吴用制止了。吴用说：“
嘿嘿，哥哥，咱还没见到皇帝呢，如果烧了房让家小们都回乡，万一皇帝放咱们鸽子怎么办？”
宋江想想也有道理，决定暂时不烧房，所有的家小先在梁山上待命，等见到皇帝确定皇帝没有放鸽子再说。旁边的头领看着宋江急切的神情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他是想当官想疯了吧。宋江想着带梁山全部人马上路，又被吴用制止了。吴用说，带几万人马上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要进攻东京呢，说不定沿途都成了空城，到时候咱们想喝口水都找不到人家。宋江一想也有道理，当下决定带领107头领去东京城，另外带700人马防身就可以了，省得阵容太大惹皇帝猜疑。宋江一行浩浩荡荡来到东京，108块砖整整齐齐码放在皇宫外，东京老百姓这才有机会见到了传说中的108将。他们发现梁山就是一个小社会，有男有女，有读书人，有武将，有杀猪的，有贩牛的，还有裁缝和酿醋的，更奇怪的还有道士和尚。一边观看的老百姓都在说，
哎呀，没想到梁山上也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分工啊。
在人群之中还有两个激动的人，这两个人就是当年鲁智深的手下，过街老鼠张三、青草蛇李四。他们在梁山的众头领中发现了神情肃穆的鲁智深，两个人都兴奋地说，
哎呀，师傅越来越像和尚了。
鲁智深也看到了他们，冲他们双手合十打了个招呼，心中骂道，
这两个鳖孙还是不会说话，洒家不是越来越像和尚，本来就是，尽管是自废和尚。
林冲激动地看着围观的人群，但在人群中找不到他想找的人。前情往事过眼云烟，我们注定无法回到从前。燕青在人群之中发现了李师师，李师师风姿绰约地站在那里，两个眸子望穿秋水，眼神分明在说，
小乙，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
皇帝看着宋江这108块砖，心中也很激动，这108块砖从此就属于自己了，自己拿着这些板砖想拍谁就拍谁，不就是辽国那些鳖损吗？先拍死他们。皇帝命令御膳房传膳，他要款待宋江这108个好汉。在这次盛宴上，梁山头领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，第一次知道了当皇帝是这么威风。在梁山上，他们吃饭仅仅是吃饭，在皇宫吃饭是艺术的集合，吃的是各地的美食，看的是各地的节目，听的是各地的流行乐曲，这哪里是吃饭，简直就是一场关于艺术的饕餮盛宴。已经喝多了的杜迁对宋万说，
兄弟，真是人比人得死啊。
朱贵则对朱富说，
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，同样都是妈生的，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？